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现在是8月7日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9点，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9点正。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聯合國報告指出，北韓通過網絡攻擊竊取資金，發展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美軍航空母艦行駛過南中國海，並且說希望提供安全與穩定。美國駐俄羅斯大使洪博培宣布辭職。美國國會參議員警告北京不要鎮壓香港的抗議，並且呼籲特朗普總統準備制裁中共官員。香港法律界有3000人在香港時間的星期三舉行黑衣靜默遊行，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详情请收听下半部分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联合国一份新报告指出，北韩通过网络攻击获得到约2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资助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过去半年监察北韩遵守制裁状况的一些专家，上个礼拜向联合国安理会负责监督针对北韩制裁的委员会提交了这份报告。报告称，北韩利用网络空间发起越来越复杂的攻击，从金融机构到加密货币交易所窃取资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网络行动者有很多都在侦察总局的指示之下运作，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筹集资金，到目前为止总收入估计高达20亿美元。报告仲称，北韩仲利用网络空间去洗钱。专家表示，北韩对加密货币交易所的攻击使到佢已比传统银行业更难追踪，受政府监管更少的方式来到创造收入。联合国的报告中仲提到，平壤在继续加强其核项目和导弹计划，尽管它未有进行核试验或者洲际弹道导弹发射。美国一艘航空母舰星期二航行驶过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地区。美国海军一名指挥官表示，美国军事力量的存在帮助提供促成相关主权声索方进行外交对话所需要的安全与稳定。美国核动力航空母舰里根号星期二在前往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途中航行通过了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水域。据美联社报道，美国海军邀请一小部分菲律宾军方将领、官员和记者登上了里根号的航空母舰。里根号航空母舰打击群指挥官卡尔·汤马斯少将在接受美联社等传媒采访时表示，美国军事力量的存在有助提供各声索方进行外交对话解决争议所需要的安全与稳定。他说，目前有非常完善的国际法，这个、就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提供的保障。我认为我们希望的是外界能够遵守国际法，并且通过我们在这里的存在能够促进有关各方展开沟通。我们给予自己的定位不是靠边站的军队，我们认为各方都应该遵守国际法。我们的存在使得我们能够提供展开讨论所需要的稳定与安全。美国驻俄罗斯大使洪博培向美国总统特朗普递交了辞职信，辞职将在10月3日生效。洪博培曾经在2005到2009年担任过犹他州州长，外界传言他这次辞职之后可能会返回犹他州再次竞选州长。他在2009到2011年出任过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在写给特朗普的信中说，美国公民是一种荣幸，我认为最基本的回报就是为国家服务，为此我感到荣幸的是这个双边关系历史困难时期，作为美国驻俄罗斯大使，你们对我信任有加。上个礼拜六，一名据称是白人民族主义者的男子在德州阿尔帕索开枪打死21个人，再次引发了外界对特朗普总统在移民和少数族裔问题上使用种族分裂性语言的关注。 这个是他为能够在2020年赢得到连任采取一个冒险性策略。在2016年当时的总统候选人特朗普指责墨西哥移民是强奸犯和罪犯，而作为总统他一直回避谴责一些白人至上主义团体。政治分析人士认为这种趋势部分出于本能，部分是他的选举策略。前共和党战略顾问合伙人亚历克斯·科南特是这样分析的，他说
I think he knows his supporters like to see him fight, and if he can fight with Democrats who are in the opposition, that only helps him.
佢話：我諗佢知道佢嘅支持者樂見佢鬥爭。如果你能夠同反對你嘅民主黨人進行鬥爭，從佢嘅角度嚟睇啊，咁只會喺政治上對佢有利。幾千名香港法律界人士8月7號中午參加由公民黨法律界立法會議員郭榮亨以及30位法律界選委發起的黑衣靜默遊行，反對律政司政治檢控反送中示威者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逃犯條例修訂所引發的這幾個月以來的政治風波。香港法律界6月6號曾經發起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的3000人黑衣遊行，兩個月後，幾千名法律界人士星期三冒住30度的烈日酷暑，再次在中環終審法院外聚集。香港浸會大學學生會會長方仲賢8月6號晚間因購買官星筆被警方以涉嫌藏有攻擊性武器拘捕，稱憑方仲賢被捕時的反應，相信他有理由干犯罪行。事件引發外界不滿，大批市民到警署要求警方交代。拉丁美洲國家委內瑞拉和烏拉圭警告本國公民不要去美國旅遊，理由是上個週末發生了兩次大規模槍擊案導致31人死亡的事件。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中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国高层官员确认和台湾的政军对话承诺，专家就指美国对台战略更加清晰。我们亦会报道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表示，希望中共的北戴河会议之后，中国来到美国进行正面的协商。不过首先就是美国国会参议员警告北京不要镇压香港的抗议，并且呼吁特朗普总统准备制裁中共官员。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代表亚瑟州的共和党国会参议员科顿在星期二发表声明，警告北京当局不要动用武力镇压目前在香港持续进行的抗议示威，不要重演30年前的天安门大屠杀。科顿参议员的声明说，天安门广场大屠杀30年后，中国共产党似乎准备对香港民众的抗议进行暴力镇压。科顿又在声明当中说，不希望这件事会发生。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在国会山报道。
香港民众在星期一发起全港罢工、罢市、罢课的三罢以及不合作运动，造成陆空交通严重受阻，超过200个的航班被取消。而与此同时，数以万计的民众在全港7区的同时集会，重新要求香港政府回应包括撤回修例、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等五大诉求。而随后全港多处地方出现堵路、包围警署等警民冲突，警方以施放催泪弹、橡胶子弹、强力拘捕等方式镇压，出现反送中几个月以来最剧烈的抗争亦是警民冲突。北京在星期二强烈批评香港星期一的三罢行动，并且表示香港不能再乱下去。中国国务院港澳办新闻发言人杨刚在星期二说，他们要向一些毫无忌惮的人、一小数暴力犯罪分子以及他们背后的黑手发出警告，玩火者必自焚，应该是来得惩罚终会是道理。北京的回应被科顿参议员视为是一种以武力解决香港抗议的威胁。 科顿表示，如果北京当局在香港实施戒严或者采取他们其他的违反1984年联合声明的行动的话，美国将会被迫重新评估与中国之间的关系。科顿还呼吁特朗普政府应该是准备好对中国采取反应措施，包括停止与北京的贸易谈判，制裁中国共产党高级官员，取消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和他们家属的美国签证，削减中国直留学生的赴美签证，要求将中国官员逐出国际组织的领导职位，以及是修订香港政策法。香港民众以争取民主为诉求的抗议活动获得了美国国会两党的高度支持。不过香港民众抗争进一步升级，亦都令到美国国会议员担忧随之而来可能产生的反效果，担心北京可能会利用在香港发动的群众斗群众的流血冲突，为以武力平息事件提供藉口。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逊对美国之音说，他是非常担心中国通过代理人的方式，几乎以某种形式在这里倡导暴力抗议。他还说，让抗议逐渐演变成暴力，他们才能够以此作为理由派出军队来平息情况。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梅乱德斯就对美国之音说，他是很担心美国未有对香港的问题发声，香港的民众感觉不到美国的支持。其次，他是担心香港现时持续的情况将会令到中国采取令人遗憾的反应行动。上个星期，解放军驻港部队司令陈道祥在庆祝八一建军节的活动上严厉谴责香港所谓的极端暴力事件，并且表示驻港部队将会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与此同时，驻港部队在他的微博账号发布宣传片，片中出现坦克以及是军人射击的画面，并且对假想敌高呼后果自负。北京的做法是引发多位美国国会议员的担忧。约翰逊议员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当然希望所有各方都保持克制，抗议能够以和平方式进行。约翰逊表示，他是担心中国政府是试图煽动暴力，好令到他们有藉口动用武力镇压。他是听讲过他们正在是在香港的边境派兵，他是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一个警告，还是仅仅是制造一个要进入香港的假象，但是他们这样做是非常具有煽动性，非常危险。上个月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一场例行记者会上谈到了香港近期的暴力事件的时候表示，这个毕竟也算是美方的一个作品，他对美国在香港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当中扮演哪一种的角色表示质疑，并且说美国欠世界一个交代，并且表示中方欢迎美方能够证明并且承诺他们不会以任何方式插手香港事务。对此，美国国会议员表示不以为然。约翰逊议员说，这个是北京为了合理化干预香港而制造出来的讲法。约翰逊议员表示，美国当然不是香港抗议活动的幕后者，这个是香港人民感到自己的自由被引导法威胁到了他们所发起的抗议，中国才是这个不遵守当初英国将香港主权移交的时候所同意的协议的国家，中国应该要尊重香港人民的权利以及自由。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共和党参议员罗姆尼亦都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是赞扬香港人民捍卫他们人权所作出的努力，他亦都对进行当中的警察镇压行动表示担忧。星期一，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亦都发表声明，表示支持香港民众的抗议。他表示，入夏以来，香港人民一直到今日向全世界发出了一个激动人心的讯息，这个就是自由、正义和民主的理想永远也都不会被威吓，以及是不公义是消灭。科顿议员在声明当中也都表示，30年前的天安门广场大屠杀突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残暴，而30年来他们不理窃取美国的工作，威胁美国的安全，如果北京对香港进行镇压，美国不应该在犯到同样的错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
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说，美国的关税措施对中国造成很大的伤害，而协商的大门依旧敞开。他希望中国在北戴河会议之后会派代表到华盛顿进行正面的协商。
富德勒又表示，在将中国列为汇率操控国之后，目前并没有要对中国进行更多经济的措施。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黄勇毅在白宫的报道。
美国财政部8月5号星期一傍晚宣布，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这是25年来的第一次。上次中国被列入汇率操纵国是在1994年克林顿总统任内，民主党的舒默参议员以及共和党的葛拉汉参议员从小布殊总统时代就一直呼吁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在财政部宣布当日早上，舒默参议员在彭博社的电视节目上呼吁特朗普政府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根据美国财政部的做法，宣布为汇率操纵国之后，财政部将会要求双边会谈重新评估两国货币的兑换利率。美中贸易摩擦越演越烈，美国股市星期一大跌，不过星期二小幅反弹。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上午在推特上表示，美国目前的经济情势良好，基于安全、投资以及利率考量，大笔资金从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地区涌进美国。我们处于坚强的立场，大批企业亦来到美国，看起来真是心旷神怡。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富德勒星期二上午在白宫西厢外接受记者访问时表示，美国情况比起中国要好得多。大家谈论消费者以及消费者物价受到关税的影响，我的观点是消费者正是我们经济当中最强的一环。过去三个月的消费者开支年增长率是 7.5%。 至于通货膨胀，拿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为例，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率是 1.4%。 所以如果要说对消费者有任何冲击，那这个冲击是微乎其微。生产以及供应链都正在撤离中国，我们的需求是有弹性，我们的进口商可以去向中国以外的地方购买，那个会伤害到中国。经济负担大部分落在中国身上，而不是我们身上。被问到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之后，白宫是否还打算针对中国做出其他措施，富德勒说目前未有。对于美国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中国中央银行、中国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8月6号分别指责美国蓄意破坏国际秩序。对此富德勒回应说，他们在过去15个月贬值人民币至少 10%， 我们没这样做。富德勒星期二上午说，特朗普总统认为美国贸易代表奈特希泽以及财政部长姆努钦7月底在上海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的谈判无取得成果，再加上中国无如期般的大量购买美国农产品以及没有停止中国制芬太尼流入美国，所以特朗普采取了行动。在特朗普总统宣布对中国300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 10% 的关税后，中国说这是严重违背中美两国元首大阪会晤共识。宣布8月3号后新成交的美国农产品采购暂不排除加征进口关税，而中国相关企业已经暂停采购美国农产品。关于中国停止购买美国农产品对美国农场主造成经济损失，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推特上说，正如他们过去两年所了解到，我们伟大的美国农场主知道中国将无法伤害他们，因为他们的总统和他们站在一起，并且做了其他总统不会做的事，而如果有需要的话，我明年还会照做。不过即使美中两国目前局势紧张，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富德勒表示，仍然期待中国官员在参加完北戴河会议之后来到华盛顿进行正面的协商。这一轮协商的大门是敞开，我们计划邀请中国代表团9月来这里，他们正在进行为期大约10日的领导人会议，我想已经开始了。在会议结束后，9月1号的关税期限还未到，我们希望他们会过来，我们希望将能够有非常正面的结果和协商，那个是乐观的看法。每年8月，多数中国领导阶层以及各领域专家聚集秦皇岛，亦就是外界俗称的北戴河会议。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今年北戴河会议的五大重点议题是美中贸易战、中国国内经济、香港议题、人事以及党建工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白宫发来报道。
美台关系近日不断升温，在美国宣布一笔包括主战坦克的22亿美元对台军售之后， 美国国务院主管政军事务的官员在星期一公开确认美国对于与台湾展开政军对话承诺。专家认为，近日美台关系变化显示，几十年来美国在台海的战略模糊政策已经逐渐式微，美国对台湾的支持比以往更加清晰。下被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政治军事助理国务卿克拉克库珀星期一8月5号在他的推特账号上贴出了他和台湾驻美代表高石泰会面的照片，推文当中表示很高兴和驻美国台湾经济文化代表处代表高石泰会面，并且再度确认美国和台湾的政治军事对话以促进台海以及地区的和平稳定。台湾外交部在星期二表示，库珀和高石泰的会面显示当前台美关系密切友好，双方在彼此的关切的议题上保持密切顺畅沟通。外交部未来亦都将会持续这个基础上和特朗普政府在各项合作议题上保持交流。不过中央社的报道说，台湾外交部表示基于美台之间的默契，对于双方对话管道的具体细节不便说明。克拉克在今年五月初上任，冇几日就出席在台湾驻美代表处在国会山举行的纪念台湾关系法40周年酒会，在星期一主动公开他和高石泰的会面，在过去美台高层接触一向力求低调的惯例当中是极为少见。注意美台关系发展的观察人士认为，一段时间以来美台关系的变化显示，自1950年中期以来，美国在台海地区采取的战略模糊政策正在是逐渐萎缩，基于地缘政治利益之故，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已经越来越为清晰。前夏威夷大学东亚政治讲师夏威廉表示，由于中国寻求扩大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并且削弱美国，美国亦都喺度强化佢哋战略以巩固佢哋响地区嘅地位。基于呢个嘅因素，台湾嘅地缘政治角色重要性大为提高。佢表示，解放军系一旦控制台海，将会强化中国响第一岛链嘅影响力，并且系取得通往第二岛链嘅海道，最终系到达西太平洋嘅通道。亦因为如此，台湾现时亦都睇到佢系有机会响美国防卫战略上边扮演重要嘅角色，而唔系被遗忘响美国区域政策之外。夏威廉星期一发表嘅响亚洲时报嘅文章当中指出，特朗普政府2017年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已经是指明台湾对美国的重要性，而在之后特朗普签署了台湾旅行法、亚洲再保证倡议法，目前在国会审议当中的还有2019年台湾保证法，前一届国会曾经提出的2018年台北法，还有可能在这一届国会当中被重新提出，这些法案内容都是要强化美台安全经济关系。而此外，2019年美国国防授权法，以及是没多久之前已通过参众两院表决的2020年的国防授权法，都有条文支持加强美台防务合作，并且确认台湾关系法以及是六项保证，同为美台关系的重要基石。夏威廉认为，对战略模糊的强调逐渐减少，以及美国对台政策的更加清晰，必然对东亚地区的防卫以及是外交是产生影响。他表示，最重要的就是他将会改变台海两岸关于军事攻台效力如何的估算，而随着中国更为强大，美国对印太地区的注意和更加是提高，战略模糊亦都在日渐衰落。美国的战略改变了对地区所有国家亦都会产生影响，这些的希望和美国有更加密切战略关系的国家将会支持这个的政策，不过其他的国家将对可能被卷入地区冲突即是感到担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美国上个礼拜正式退出和俄罗斯维持了几十年时间的中程导弹条约。美国国防部的高级官员说，从即日开始，美国将不受条约约束地研发中程导弹，并且会将新型的中程导弹部署在亚太地区。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一份声明中说，俄罗斯至少从2000年代初开始研发、制造、测试和部署违反中导条约的导弹。美国从2013年开始表达关注，但是一直被俄罗斯置之不理。声明说，美国不能够留守这项被俄罗斯故意违反的条约。蓬佩奥最后说，美国继续致力于一个有效的武器控制体系，将谋求一个不再是双边条约的武器控制新纪元。他说，跟住落嚟，美国将敦促俄罗斯和中国与美国一起把握时机，为我哋嘅国家同整个世界带嚟真正嘅安全。中国一直反对美国退出中导条约，称条约对维护世界和平好重要，但系拒绝自己亦加入呢项条约。美国国会属下嘅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今年一月发布报告，因为唔受中导条约限制，中国近几年嚟迅速研制导弹，目的系用嚟打击美国同盟军喺亚太地区的军事力量。报告说，美国决定要退出中导条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的态度和做法。中程导弹条约涵盖射程在500公里至5500公里之间的地基弹道与巡航导弹，包括常规与核导弹和它发射装置。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7月16号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的时候说，美国按计划8月2号退出中导条约后，除了将加强导弹防御之外，肯定还会研制自己的中程导弹，以应对俄罗斯和中国的挑战。埃斯珀说，另外我们必须做的事是研发自己的中程导弹，不单止用来对付俄罗斯，亦要应对中国。中国的多数导弹属于中程导弹，所以如果哪一天我们跟他们打仗，我们要确保自己有能力回应，但愿战争不会发生。上个星期，美国国防部主计长诺菲斯特在参议院军委会为核准他出任副部长举行的听证会上说，中程导弹特别适合西太平洋战区，因此美国将研制这类导弹并部署在亚太地区。诺菲斯特说，看看太平洋的区域范围，你会发现刚好是中程导弹作战区域，一些岛屿到另外一些岛屿之间的距离都在射程以内，掌握相关技术对有能力在那个战区作战至关重要。诺菲斯特说，国防部已经为即将到来的2020新财政年度预设了用于研制中程导弹的经费，未来还会安排更多的预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少年今个礼拜来到谷歌参加科学竞赛，他们的参赛项目带来了解决健康、残疾和环境问题的新方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库尔在加州山景城的报道。
来自印度尼西亚16岁女孩塞莱斯廷·维纳尔迪正在解释她的科学项目。这个是一种不用用抽血就可以用传感器测量血液之中葡萄糖的方法。这一次谷歌全球科学展有来自世界各地的20个青少年团队参加，他就是其中的一员。印度尼西亚学生维纳尔迪的参赛项目在这一次科学展中获奖，这个并不是他第一次参加科学展。
Before the current prototype I sent into Google Science Fair, actually I had one that failed. So yeah, so I think the hardest part really is getting really attached to research.
维纳尔迪话，喺佢将目前嘅样品送到谷歌全球科学展之前，佢失败咗一次。佢觉得最难嘅部分就系当你真正嘅全身心投入研究后，发现嗰个并唔系所需要嘅材料，然后你必须完全放弃佢，抛弃佢。他说他认为最难的部分就是应对失败。来自土耳其的图安道尔门试图收集树枝运动产生的能量，帮助农民在田地里面找到替代能源。农民需要能源来为数字传感器供电，这些传感器可以监测空气质量或者是湿度等情况，但是这个并不是他的第一个想法。
My first idea was applying my systemLike attaching my system on top of the bugs, so that we could generate.
图安道尔门话，佢嘅第一个谂法系将佢嘅系统安装喺虫嘅身上，咁样佢哋就可以发电，并用电嚟控制虫。咁佢觉得呢一种做法系唔道德噶。好多学生嘅谂法都系为咗帮助残疾人或者受伤嘅人， 嚟自俄罗斯的丹尼尔·哈赞凯夫，想将手语等一啲嘅动作变成实际嘅语言。
I've created a technology that provides you to recognize positions of your hands in space based on activity of your muscles in that area.
俄罗斯学生卡赞采夫话：佢发明咗一种嘅技术，可以使你根据你喺嗰个区域嘅肌肉活动起嚟，识别你嘅手喺空间之中嘅位置，帮助大众使用手语交流。美国之音记者灰恩，加州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系新闻提要。中国著名维权人士郭飞鸿喺星期三刑满出狱。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专员呼吁中国当局释放地下教会嘅领袖胡石根。特朗普政府威胁要制裁中俄等马杜罗的支持者。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北京时间星期三上午，中国著名维权人士郭飞鸿，本名杨茂东，刑满出狱之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他呼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政治改革，呼吁美中两国进行深度合作。二年53岁的郭飞鸿说：我在这里要向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三位中国领导人发出郑重呼吁，请三位领导人在未来3年里面为中国有秩序的政治改革做3件实事。第一件事就是要推动全国人大批准各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件事就是基本开放新闻自由。第三就是在全中国选出100个县进行县长直选试验。中国是1998年签署了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但是时过21年到现在都未有批准这项公约。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专员鲍尔8月6号呼吁中国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地下教会领袖宗教自由宣道者胡石根。胡石根2015年7月份在709大拘捕中被捕，2016年8月3号他在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受审，因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有期徒刑7年半。之前胡石根在1992年4到5月期间，因准备在北京、上海和武汉等地散发传单抗议当局镇压六四示威者而被捕，后来被判处20年的监禁。在经过2次减刑之后，胡石根在2008年出狱，之后在多个家庭教会担任长老。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在2018年将胡石根的案件纳入去宗教良心犯专案。特朗普政府星期警告说，或者会将对中国、俄罗斯以及继续支持马杜罗的任何个人实施制裁。总统星期一晚间在白宫签署行政令，冻结委内瑞拉政府所有资产，将对委内瑞拉的制裁扩大为全面经济封锁。他的行政命令还威胁要对任何帮助马杜罗或其支持者的人实施制裁，这意味着美国可以对第三国的公司和个人采取所谓的二级制裁。特朗普政府的行动是至今为止针对马杜罗政府最严厉的一次行动，此举亦都将委内瑞拉同古巴、伊朗、北韩同叙利亚相提并论。呢啲国家系目前唯一受到美国咁严厉制裁嘅国家。喺全球最大两个经济体不断升级嘅贸易战中，农业一直系首选武器。中国呢个星期宣布将会暂停从美国入口农产品，并唔排除针对美国农产品加征关税，咁将会进一步提高贸易壁垒，打击喺2016年大选中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嘅中西部选民。同样系农业，特朗普上个礼拜四表示，将会对价值约3000亿美元嘅中国商品征收新关税，原因之一系北京未有兑现购买大量农产品嘅承诺，贸易协议嘅前景骤然暗淡。美国农业局联合会主席杜瓦尔在一份声明中说，中国宣布不从美国购买任何农产品，咁对成千上万已经在艰难度日的农民的牧场主人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星期二有迹象显示北京不打算被人民币继续大幅贬值之后，美国股市三大指数大幅反弹，收复返在星期一暴跌造成的部分损失。截至美国东岸时间下午四点钟，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升311.78，升幅为1.21%。中国对印度试图改变塔什米尔和查莫的自治特权提出批评。之前印度试图取消印控塔什米尔和查莫的高度自治权。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里森星期一晚间在纽约去世，享年88岁。他的是第一位获得到该奖项的非洲裔美国女性，作品多以美国种族问题为背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0-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台北市长柯文哲成立新的政党，我们亦会看一看一名被困在卡塔尔机场几日的维吾尔族男子终于可以离开，并且已经到达美国首都华盛顿。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在香港举行的法律界人士3000人黑衣静默游行，要求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反送中运动大型游行示威持续了超过两个月，香港法律界的立法会议员郭荣亨联同30名香港的法律界选委在星期三再次发起黑衣静默游行，抗议香港律政司进行政治检控，并且要求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因为逃犯条例修订而掀起的风波。今次是香港主权移交中国以来，法律界首次在两个月内发起两次黑衣游行。郭荣亨对记者说，有超过3000人参加，是历来最多人参与的法律界黑衣游行，反映出香港法律界捍卫法治和公义的决心非常清楚。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继6月6日的香港法律界黑衣静默游行，要求港府撤回逃犯条例修订，法律界立法会议员郭荣亨联同30名法律界选委，星期三即是8月7日，相隔两个月，再次发起黑衣静默游行，抗议律政司在过去两个月针对反送中示威和警民冲突事件当中涉嫌政治检控，要求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游行人士中午12:30在起点中环终审法院集合，当时正值是天气最炎热、太阳最猛烈的时候，大部分参与游行的法律界人士都着上黑色的衣服，很多男士更加是穿上黑色的西装外套，未起步已经汗流浃背。大约20分钟之后，中午12:50左右，游行队伍起步，很多法律界知名人士都有参与，包括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支联会主席何俊仁、公民党主席梁家杰、前立法会议员余若薇、吴霭仪、大律师公会前主席陈景生和律师王国同等等。游行队伍由终审法院出发，经长江集团中心、原花园道游行到律政司司长郑若骅的办公室律政中心门外。龙头在中午1:15左右到达律政中心，郭荣亨要求和郑若骅公开对话，并且和参与游行的法律界人士在律政中心正门外面集会，等候郑若骅出来对话，与会者高呼口号。
郑若骅
对话，
郑若骅
对话，
拒绝政治检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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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拒绝政治检控。
参与游行的法律界选委查石我接受传媒访问表示， 警方和律政司在48个钟头之内以暴动罪检控7月28号中西区警民冲突的44名示威者，但是7月21号元朗很清楚看到一些怀疑黑社会分子袭击一些无辜的市民，包括孕妇，但是至今未有任何人士被起诉，令到市民怀疑律政司涉嫌选择性起诉，他形容这个是非常之危险。
市民是觉得呢，即是律政署是选择性地呢是起诉，这个是非常之危险的。咁因為咧，公義咧不但只要係實行啦，更加要彰顯喺人嘅面前。即係話咧，唔係話我認為公義就公義啦。咁你公義咧係要喺人嘅面前彰顯啊嘛。咁好明顯咧，就市民係覺得唔公道咯嚇。點解一人唔夠你可以告咁多人咧？係暴動罪。7月21號到今日都未有人被起訴。咁呢個係令即係我哋擔心嘅。
對於近一個月以來反送中示威行動的警民衝突越演越烈，示威者衝擊警方的行動不斷升級，甚至懷疑投擲汽油彈，查赤我表示，相信年輕抗爭者都意識到這些升級的示威行動是要坐監的，甚至可能是長期的監禁，而暴動罪的最高刑罰是監禁10年。但是为什么示威者仍然要选择这些抗争手法？他认为要追问源头，为什么特首林郑月娥始终不愿意回应反送中的民间五大诉求？
为什么特区政府搞了两个多月连最简单的诉求都不满足，包括撤回啦，撤回就撤回啦，你既然说那条法例已经死了 The bill is dead，咁既然已經死咗，點解唔撤回呢？係好莫名其妙嘅。咁成立呢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咧，亦都好明顯咧係社會共識。但係點解唔去成立呢個調查委員會呢？到今日都俾唔到一個令人信服嘅理由。咁所以咧，我哋即係覺得呢個政府咧，真係要諗一諗應該點樣解決問題，因為件事咧係由政府去硬推呢個引渡條例。搞到今日，我覺得政府絕對有責任咧，係去出嚟咧，係解決個問題，係唔應該歸縮。
查石，我認為港府唔應該企硬唔讓步，應該係諗辦法令到反送中運動降温，而唔係不斷咁樣將責任推俾年青人。查石，我又認為律政司喺決定起訴反送中運動嘅相關人士嘅時候，不應該有任何政治考量，因此律政司司長鄭若驊不應該參與任何的檢控工作。
包括呢鄭若驊司長呢，我們覺得她是不應該呢是參與呢來到決定呢是起訴或者不起訴呢是示威者。因為為什麼呢？她是強推引渡條例的其中一位司長嘛，她是有個所謂角色衝突，再加埋咧，佢應該咧係讓呢個律政署咧入邊有一組人咧係獨立去處理，即係同呢個送呢、這個引渡條例有關嘅檢控工作。佢應該完全唔插手，唔應該插手喺呢個檢控嗰方面。
特首林鄭月娥最近會見傳媒表示，反修例嘅示威最近變質。有示威者高呼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口號，是鼓吹港獨。本身是大律師的前立法會議員余若薇接受傳媒訪問表示，如果林鄭月娥有這樣的懷疑，更加應該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反送中風波背後的所有問題。
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啊，兩邊都查，你又查警察，是不是？你又查下那些示威者，看看他們有沒有收到錢，看看有沒有外部勢力在這裡慫恿他們，那你就查咯，最好啦，那你查到真相出來啦，是不是？當然你不可以一邊查啦，你兩邊都查咯。
除了法律界人士之外，化名 Blue 的香港市民帶同兩名分別是8歲和5歲的女兒和兒子參與星期三的黑衣遊行。Blue 接受傳媒訪問表示，反送中運動影響到香港的下一代， 他要求港府回应民间五大诉求，他都制作了一个示威牌，表达香港人公义的核心价值远比追求经济增长的 GDP 重要。他不认同林郑月娥最近联同一众司局长会见传媒的时候，只是不断强调持续两个月的反送中游行示威影响香港的经济增长。
好似咧，成日覺得佢哋揞住良心，為咗自己金飯碗咁樣，即係唔理我哋香港市民咁，所以我就寫咗公義係重要過佢哋。尋日晚咁提到，用咗好大段説話去講 GPD 咯。咁跟住咧，又講經濟啊嗰啲。咁其實香港冇一個好嘅司法制度，點吸引啲外資咧？係咪冇即係如果冇一個好穩定嘅政治嘅話，或者係公正嘅法治咁樣，點會吸引到咁多人，或者係咁多人外資嚟？香港又或者是即香港人肯留低咧，咁樣係啦，咁即係覺得好傷心，又有啲失望，咁所以行出嚟。
一眾法律界人士喺律政中心外面頂住烈日當空集會超過一個鐘頭，鄭若驊都冇回應佢哋要求對話嘅訴求。遊行發起人郭榮亨宣布，集會喺不反對通知書截止時間2:30之前結束。估計遊行人數超過3000人，比兩個月之前的2500至3000人更加多，亦都是香港主權移交以來六次法律界黑衣靜默遊行當中參與人數最多的一次。郭榮亨對美國之音表示，遊行人數反映法律界捍衛法治和公義的決心是很清楚的。
都是法律界表示一個極度的關注，讓香港人看到我們的決心是捍衛公義和捍衛法治的決心是很清楚的，是不會接受那些政治考慮的檢控決定，不會接受現在鄭若驊這樣歸宿，不會接受現在他所有那個警方的那個處事方法，白衣人又不拘捕、其他那些就立刻拘捕告暴動，這個我們是不會接受的。
對於反送中運動的示威行動不斷升級，郭榮亨呼籲抗爭者以和平的方式去表達意見，他又強調警方使用的武力亦都不斷升級，加上律政司針對一些示威者和疑似黑社會分子的檢控，令人覺得偏頗和缺乏理據，他認為這樣的局面持續下去只會加深香港的分裂。他認為由於鄭若驊曾經參與推動逃犯條例修訂的工作，存在角色衝突，不應該參與任何相關的檢控工作。他又認為要緩和香港社會撕裂的局面，有必要成立一個有公信力的獨立調查委員會。
如果大家不想見到那個分裂是繼續加劇的話，唯一的出路就是一個有公信力的調查委員會，獨立調查委員會是去處理過去一連串的事件，這個是唯一的出路來的。大家都不想見到街頭上面繼續是這樣發展下去，所以我們今天法律界有責任走出來，是呼籲就是要解決這個政治問題，是唯一的出路就是要撤回惡法，還有成立這個獨立調查委員會。
香港律政司發言人星期三下午4:00左右發新聞稿回應法律界黑衣靜默遊行，表示律政司的檢控人員一直恪守基本法，以公平公正的方式處理所有的檢控工作，不受任何干涉，就每宗案件作出檢控與否的決定的時候，必須就所得證據和適用的法律進行客觀和專業的分析，不會因為涉案人士的政治理念或者背景而在處理上有所不同，強調並沒有任何政治考慮。律政司又表示，所有案件的調查工作由執法機關負責，調查完畢之後，執法機關有需要的時候才會交給律政司獨立決定是不是提出檢控。律政司發言人又表示，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和同事一直有和法律界人士保持溝通，最近亦都有和法律界人士的代表分別舉行多場會面，就社會現時的情況和施政報告交流意見和建議。律政司會繼續聯絡 法律界的其他人士進行會面，並且樂意在適合的場合聆聽法律界的意見。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一名連日來被困在卡塔爾機場可能會被遣回中國的維吾爾族男子，在美國時間的星期二獲准登上一架飛往美國的班機，並且已經在美國時間的星期二下午抵達首都華盛頓。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一篇報導。
一位海外維吾爾活動人士在推特上說，我現在可以高興地確認阿卜力克木·玉素普已經離開多哈機場，正在前往自由之路上。美國國務院的一名發言人亦證實了這個說法。這位發言人還說，中國對維吾爾人、哈薩克族人、吉爾吉斯族人的高度壓迫令美國警覺。上星期五8月2日，53岁的玉素普通过脸书发布的视频牵动了很多人的心。他用维吾尔语说，我目前被困在多哈机场，明日一早即将被遣送回中国北京，我需要全世界的帮助，我来自新疆和田。这段只有30秒的视频被海外维吾尔活动人士翻译成英文，在互联网上广泛传播，引发各界关注。澳大利亚籍维吾尔族活动人士阿斯兰·希达亚特说，如果被强行送回中国，他的生命将陷于危险。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执行总裁肯尼斯·罗斯在推特上这样写，任何维吾尔人都不应该被送回中国，因为北京拘押了100万维吾尔人和其他特厥裔穆斯林。星期一仍然被困在多哈机场的玉素普通过社交通讯软件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原计划在德国申请政治庇护，途经多哈时被拦截下来送到卡塔尔，当局为他准备一张直飞北京的机票。他用汉语说，我们是新疆的维吾尔人，2013年开始习主席搞一带一路，我提前过来到巴基斯坦设立公司开设业务，工作挺好，我为一带一路这些公司供应设备，搞进出口，到了2017年之后，我们去了一次上海，就将我控制住了。玉素普被带回乌鲁木齐接受国保盘问，2017年正是中国当局开始大规模拘捕关押穆斯林之时。根据香港权益组织人权捍卫者的统计，那一年中国超过1/5的逮捕都发生在新疆。过去两年来，国际社会纷纷将目光投向北京在新疆设立的大规模拘禁营，外界对那里被拘押人数的猜测不断攀升。今年5月，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薛瑞福说，那些实为集中营的地方关押了大约100万，甚至可能是接近300万人。7月底，中国官方举行了新闻发布会，说绝大多数被关押在在教育营的穆斯林少数民族被释放，90%以上的学员已经回归社会。海外维吾尔人和分析人士质疑这个说法。玉素普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驻卡塔尔大使馆的官员星期日来到机场找他，但是他听从律师的话没见面。他说现在不想回去，回去就到集中营，这个他受不了。今年2月，乌兹别克的塔什干机场亦发生了一宗类似的事件，一名来自新疆的哈萨克族男子在推特上发布求救影片，称乌兹别克政府接到上级通知，要在3小时内将他引渡回中国。他甚至一度割破自己的颈，以死抗争，坚决不回中国。总部设在慕尼克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星期二发表推文，说国际社会必须采取行动，确保为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提供保护。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有关台湾方面的消息。台北市长柯文哲星期二举行台湾民众党创党大会。根据台湾媒体最新的总统大选民意调查显示，柯文哲和台湾首富郭台铭拍档的支持率是排第一。不过郭柯双方仍然没有松口是否将会合作竞选。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北市长柯文智星期二出席了台湾民众党简称民众党的成立大会，同时都多了一个头衔，也就是台湾民众党主席。这个台湾最新成立的政党将会遵守宪政体制，并且希望具体实现民主、自由、多元开放、法治人权、关怀弱势、永续经营等台湾价值。同时，该党在内政上将会强化国家治理，以轻利除弊，在对外关系上面就采取务实的路线，以争取台湾最大生存的空间，确保主体性。柯文哲在会后接受媒体询问的时候表示，他作为一名外科医生，最大的特色就是务实，从2014年担任台北市长开始，就一直以务实的态度处理任何的事情。
那当然在考虑这些的时候，也要考虑到 长期的问题，就是这样。所以方法会随着环境去改变，但是中心思想你知道，台湾的整体是第一，人民的最大福祉，这是不会改变的。
柯文哲说，当然也考虑长期的问题，所以方法会随着环境改变，但是中心思想、台湾的整体利益、人民的最大福祉，这些是不会改变的。柯文哲又说，现时成立的新政党只是一个开始，有关2020总统大选接下来会一步一步地来到处理。根据台湾《苹果日报》这个星期一公布的最新总统大选民调显示，如果以台湾首富郭台铭为首，搭配柯文哲的郭柯配，将以 30.9% 的支持度胜过蔡英文的 26.8% 以及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的 26.1%。 这份民调还指出，假如是以柯文哲为首的柯郭配将会以 31.1% 的支持度赢过蔡英文的 24.6% 以及韩国瑜的 27.1%。 以上是美国之音张永泰台北的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继续有关台湾方面的消息。台湾执政民进党秘书长罗文嘉在一次公开活动当中说，台湾正在面临切实的被中国食去的危险，未来几年的首要任务是抗拒被中国吞并的威胁，以及保卫台湾目前所享有的自由和民主的价值和生活方式。罗文嘉又说，现阶段台湾推动证明修宪或制宪恐怕会加剧社会分裂，从而使到台湾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峰在台北的报道。
罗文嘉是在8月2日和知名的中国异议作家、独立知识分子余杰对谈台湾应该如何走出党国军国下的民国框架的时候发表这个看法以及是主张。
因为我有深切的危机感，这个危机感是来自于中国的威胁。
罗文嘉表示，他是有深切的危机感，这个是危机感是来自于中国的威胁，台湾很有可能会失去他们拥有而且习惯的民主和自由。罗文嘉表示，公众原以为中国对台湾的威胁是很遥远，但是香港情势的变化以及是随后爆发的反送中运动，令到台湾的民众突然意识到他们随时都有可能失去民主和自由。他还说，在中国并吞的威胁之下，目前台湾的正式名称中华民国以及是目前已经明显的过时的中华民国宪法，仍然是团结台湾各派政治力量的最大公约数。
如果今天台湾没有来自这种威胁的话，其实台湾宪法早就该改了。台湾这部宪法，就是宪法所有
内容，从名称到疆域，台湾没有这样的威胁的话，其实台湾的宪法早就已经应该要改。但是他们确实是面临着一个极大的威胁，这个威胁是随时随地，现时更加是不断地渗透到台湾各个领域，从媒体到所有的领域都渗透入来。因此他认为，在抗中保台的大战略目标之下，他们是要团结台湾所有能够团结的力量，不理是中华民国派或者是台湾派，或者是中华民国台湾派，还是是台湾中华民国派。罗文嘉是在回应中国知名异议作家余杰提出的台湾应该推动政治改革来巩固自身民主体制。余杰认为，台湾的政治民主化的进程还未完成。
虽然台湾解严都30年了，但是民主的价值，自由的价值，它没有像，比如说，
余杰话，虽然台湾戒严30年，但系民主嘅价值同自由嘅价值仍然系冇好似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一样，冇好似盐溶到水里边，而系好似一层油一样浮响水面上边，冇真正嘅扎根下嚟。
我的建议是，这个未来的台湾这个， 政治改革和修宪。我也同意这个亚兄刚才谈到的，其实台湾
余杰话：佢嘅建议系未来台湾嘅政治改革，亦系修宪。佢同意台湾实际上系独立，但系呢种嘅事实独立，还是系要法理上嘅配合。如果按照现行嘅中华民国宪法，台湾又冇办法系独立。但系罗文嘉认为，响证明修宪嘅问题上边，台湾社会仍然系缺乏足够嘅共识。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响台北嘅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